啊，是国家光复之后啊，他就开小差溜了。啊，这是聪明。啊，改名换姓。啊，改成陶朱公。啊，去做生意去了。啊，他有智慧。啊，大概过去生中啊，财布施很多。啊，发财之后啊，他把它散掉，通通布施掉。啊，然后又从小生意慢慢做起，没做几年又发了。三聚三散，这个聪明，发财不自己享受，去帮助社会上的贫苦之人，帮助需要的人。啊，所以这是商人的榜样啊，商人的模范呐、啊。啊，尊他为财神爷，很有道理。啊，这就是叫什么？发财的人要以他为榜样。要学他。啊，所以大路上供财神是供这个人呐、啊。啊，你要不明了事实真相，不晓得这些道理，那个布施真的是放不下了。啊，所以大家把这个了凡四训念通了，就有胆子了，啊，就乐意放下了。原来放下了，啊，不是真的丢掉啊，放下那真的是会生利息啊，比银行利息还保险呢、啊，哎、啊，银行还会倒闭呀、啊，啊，那个钱币会贬值啊。你这个布施绝对不会贬值，也不会倒闭。啊，那么这是在无量种布施里面，我们举这个一种。啊，以这一种啊，就可以类推了。啊，所以。要有耐心去做，啊，能忍耐才能够精进。啊，精是精纯，进是进步。啊，事出世间法都是非常的繁杂。啊，世间人的成就也是一门深入啊。啊，古时候现在都不能违背这个原则。啊，我们看世间有成就的人，在学术上专攻一门，他有成就。如果同时学很多门的都很平常，决定很难出人头地。啊，在社会上从事一种行业，真正有成就也是经营一种行业。啊，一种行业发达了，有能力了，才可以经营其他的行业。行，你看看他起家的时候一定是一门啊，决定不可能一开头做就做很多种的，那是注定要失败的啊，都是要精啊，精进才能成就啊。佛法法门无量无边，也只能学一个法门，修一个法门，一门深入啊，这一门深入，深到一定的程度，烦恼断了，心性开了啊， 像大势至菩萨就用一个持名念佛的方法，净念相继，不假方便，不需要其他任何一个法门来帮助，就是一门啊，修到一定的程度啊，是自得心开，自自然然就明心见性啊，心开意解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一门的那才叫精到了基础了啊，越是精简。进步就越快啊，越是繁杂进步就越慢，你同时学个五样十样，我可以说你决定没有进步啊。所以现在佛学院念上三年四年跟没念的时候差不多啊，为什么原因呢？没有办法进步啊。我们如果学一部经，一部经学十年，那就不一样了。十年之后就变成专家了，就变成世界权威了啊！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跟你相比啊，何况你这一部经通了。一切经能够触类旁通，为什么呢？一切经不离心性，不离自性。啊，所以是一经通，一切经通。啊，人到那个时候，到一切经都通达了，他心地清净慈悲。因为慈悲，所以通一切经，他也不讲一切经。为什么呢？怕初学的人误会。啊，他决定还讲一部经，给初学的人做一个模范，做一个样子。啊，使后来的人也能快速的成就。啊，这个就是大慈大悲也。我们在华严看到五十三参五十三位善知识，那五十三个人是样样都通啊，没有一样不通的啊。善财去参访，他告诉善财无量法门呢，我只懂一个法门，其实他样样都通。这就是给初学人做个榜样啊，你要想学无量无边法门都一样，要紧的一门深入啊，你才能够从一门通达一切法门啊，这才叫精进啊。我们一定要把它认清楚啊，精进呢是禅定的前方便，就是预备的功夫啊。精是专精，专精就接近定了啊。专精在努力清净，就得禅定了啊。禅定是极度的专心。所以禅定，我们看宗门的解释，禅与定在翻译里面，这个体力上来讲叫华梵合一啊。禅是禅诺，梵语音译的，定是我们中国字，所以上一个字是梵语，下一个字是中国字啊，叫繁华合一 因为禅有中国定的意思，但是中国这个定呢，不能包括整个的禅诺。禅诺是静律，静就是定的意思。但是在静定当中啊，它有思虑，它不是死定，它是活定。所以也翻作止观，止就是定的意思，它止里头它有观。所以我们念这句阿弥陀佛是禅定啊，是止观的。念佛的时候心里面其他的一个妄念都没有，就是定，就是止啊。这一句阿弥陀佛清清楚楚寥寥分明，就是观，就是律。念佛怎么不是禅定呢？用禅定的定义来看念佛，念佛就是禅定。所以古人说念佛是甚深的禅定，这个话讲的是有根据的，没讲错啊。定了以后啊，就开智慧了，精进定慧，智慧开了，烦恼才真正断掉了。定福而不断，定是福烦恼，烦恼没断。慧也开了，转烦恼为菩提，不是烦恼真正没有了，把烦恼啊起了变化了，智慧一放到烦恼去，烦恼就变成菩提了，所以烦恼即菩提，生死即涅槃，那个慧加的生死，生死就不叫生死，就叫涅槃了，可见的莫有智慧呀，就叫生死。有了智慧呀，就叫涅槃。可是慧是从定当中生来的，慧不是多念经多念佛就能得来，不是的，是从定当中得来。换一句话说，慧是清净心起用，是真心自信的起用，这是慧。我们心不清净。所起的作用呢，叫烦恼，叫生死。心地到极清净的时候，起作用啊，叫菩提，叫涅槃。他对于宇宙人生一切万物的真相，通达明了。事出世间的因果，清清楚楚。寥寥分明，就像佛在《法华经》里面讲的，如是因，如是缘，如是果，如是报，因缘果报，他通通清楚。在世间的确不昧因果，游戏神通。这跟我们一般人生活观念就大大不一样，他是真正得大自在，真正得大解脱，所以这个六条纲领叫六波罗蜜，佛教给我们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处事待人接物，要遵守这六条戒。这六个原则，你才能够真正离苦得乐， 想我这一生幸福啊，这一生美满可以得到的，一定能够得到的，问题就是你肯不肯照做啊。这个六条是属于性的，本性里头本来居住的，我们今天依照这个修啊，性德当然现前。作为性修不二啊，全性起修，全修即性，这是属于性德。波罗蜜是梵语啊，古时候啊把它翻作到彼岸啊，由我们中国俗话说到家的意思，到家就是圆满了啊。比如你画画画得非常之好，大家哎，某人画画功夫到家了，这到家就是波罗蜜的意思啊。那么这个六条要认真地学啊，学到功夫成熟的时候就能够明心见性啊。到见性呢，那叫波罗蜜了。如果没有见性，那你虽然做还没到家啊，不能成为波罗蜜。未度有情令得度，没有度的啊，没有度的这些有情众生要帮助他种善根啊，使他有得度的因缘。像我们现在在外面到处啊去贴了个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，就是这一句，就是做这一句啊。还没有学佛的人让他看一看，念一句阿赖耶识里有个种子啊，每一度的给他种种子，种子种下去了，将来总有一天这个种子遇到缘成熟了，它就入佛门啊。所以在台湾佛种可以说非常普遍啊，我们看到很欢喜啊。怪道甚至于妖魔鬼怪他也会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我就晓得阿弥陀佛种子种下去了。现在是妖魔鬼怪呀，哎，过个几个阿僧祇劫他是菩萨啊，他也念佛往生净土啊。现在他是迷得太重了，不能回头啊，啊，不能回头的人给他种种子啊，一度之者是成佛。一度是什么？善根成熟的啊，就像佛在本经所讲的啊，他在无量劫前九种善根，今天善根成熟啊，他听到这个法门，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，生欢喜心，深信不疑啊！听说西方极乐世界，他恨不得赶快呀、去往生啊！这样的人啊，就是他的成佛的机缘呢成熟了啊。那么我们一定要帮助他啊，帮助他，加强他信心。愿心持名念佛，叫他不间断啊，他这一生当中决定成。 成就。这一本《无量寿经》就是佛发给我们往生世界、极乐世界的保证书啊！啊，这本经书就是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护照啊！啊，现在大家人手一册，你都拿到了，但是拿到了是不是你自己的有问题？也许把别人护照拿在手上，自己不管用，那就没有法子了。所以得看看是不是自己的。啊，这就是要问的，你有没有依照经典教训去做？啊，把它念得很熟，统统都做到了，那没有问题。那你这一生当中决定我生。我很清楚，我一点都不怀疑，你决定往生。啊，你经本拿到了，天天也念，念了不能照做，那你还是种善根，你这一生不能往生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你这一生不能成佛。啊，这是要注意的。即使我们过去的善根还差一点，差在哪里呢？我现在求往生的心还不切，对于这个世间还很留念，这就是你的善根还差一点。差一点要想这一生往生呢，不是办不到的，这一生努力是可以补救的。啊，勇猛精进可以补足过去生中的善根福德之不足，能补得上的。啊，就像了凡居士遇到云谷禅师之后，啊，他真的断卧修善，勇猛精进，他把他的命运改掉了。那命里面寿命很短，至53岁，他活了70多岁，啊，寿命延长。命里头没有功名，以后中了进士，啊，这个都是一生当中啊自己修得来的，不是过去生中修的。啊，同样，我们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是这么一个道理，啊，过去生中啊善根福德差一点不要紧。我们现在努力来培养善根，培养福德。啊，善根的培养就是多研究、多读诵、多多的理解。啊，因为你研究、读诵、理解，可以增加你的信心。啊，破疑生信，真实的信心建立了。《金刚经》上说得好啊，信心建立之后能生实相啊。那实相就是本经讲的真实之际，啊，就是禅家讲的明心见性啊，怕的是你信心不清净，不清净夹杂，啊，夹杂是信心的夹杂，就是怀疑。啊，果然信心清净，一丝毫怀疑都没有，这个西方净土这一生当中不难取得。所以研经、讲解、讨论，那个目的就是帮助我们信心清净。 啊，然后才发生真实的愿力，啊，强烈求生的愿望。那么你这句佛号自然就不会中断了。为什么？愿力在推动你。啊，我这一生就这么一个目标，想见阿弥陀佛，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去。啊，怎么去法呢？经上教给我们，只持名号就可以去。你这个名号还会放松吗？不可能放松了。啊，只要抓到这句名号，其他的通通都可以舍掉了。为什么？全是假的。啊，一样也带不去，一样都没用处。这是给诸位说真实话，没用啊！啊，世间万事万法没有啊，所以你信心不清净不行啊！啊，这就是用一切善巧方便的来补足我们的善根福德。以度之者是成佛，家令供养恒沙圣，不如金庸求真诀。法藏比丘在发愿当中说出这两句话，固然是他自己的坚定的愿心，实在讲，主要的意义还是在劝勉我们觉悟啊。供养是修福，特别是供养圣人。阿罗汉以上都是圣人啊，阿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、佛都是圣人。供养多少呢？不是供养一尊两尊的，供养像恒河沙那么多啊。印度有一条大河叫恒河啊，现在我们台湾到印度去观光旅游的人很多，尤其是学佛的同学都希望到印度去朝圣啊。实在讲，印度的圣呢已经没有了啊，去看看圣迹啊，还有一点痕迹还在啊，去看看圣人的那一点痕迹在啊，圣没有了。恒河沙，印度我没去过，去过的人呢给我带了几瓶呢恒河沙来给我看，我看到了，地球很细，像面粉一样啊，跟我们这个沙不一样，我们沙是一粒一粒的啊，像砂糖一样，它那个沙像面粉一样啊，非常之细。那么恒河比我们中国长江还要长，你想想那一条恒河里头有多少沙啊，像恒河沙那么多的诸佛菩萨啊，都来接受你供养，你这个福报太大了。可是诸位也晓得，这么大的福报你只能在三善道啊去享受，人间天上就享福啊，出不了三界呀。福享尽了还是要轮回，还是要堕三恶道，这个就太可怕了啊。所以法藏比丘在此地告诉我们，不如金庸求真诀。 坚定的信心，勇猛精进，求生净土。啊，这两句话很要紧，希望诸位同学要把它念熟，常常在口头上提醒自己，啊，修福不如念佛，不如求生净土。啊，现在在这个世界，啊，在中国，在外国，学佛的同修啊，实在讲，着重在修福，是占绝大多数。啊，他修福的目的在哪里呢？求发财，求升官，求家里人平安，那个心量就那么小，自私自利。啊，诸位想想，能求得到吗？我不相信。那我怎么不相信呢？假如我是佛菩萨，你这样来求我，我会拒绝你。啊，你的供养我不会收的，我不会接受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心量太小了，自私自利。啊，我怎么能接受你的？啊，我要接受你，保佑你，那我不变成接受你的贿赂了吗？啊，这是什么呢？向佛菩萨行贿呀。你想想看，佛菩萨会不会接受你的贿赂？啊，所以这是迷信的，这是大错特错啊！佛是门中有求必应，要依照上面方法去求。哎，你常行布施及戒人，精进定慧六波罗。那就有求必应，这么个求法啊，求成佛都能求得到，这个是所求里面最难的了，最不容易的了，都能够求得到，何况成佛以外的，那简直叫鸡毛蒜皮嘛，哪有求不到的啊？所以求要合理，要如理，要合法，如理如法的求啊，真的是有求必应啊！所求的不合理、不合法啊，用贿赂的心去求，这个错了，这是讲很大的罪业，把佛菩萨看成贪官污吏呀！你想想看，这个罪过还得了啊！起这种心念就造很重的罪业啊，哪里还能够求得到呢？啊，所以他求所得的都是灾祸啊，得不到福啊。佛法实在讲合情合理，只要我们冷静想一想就知道了啊，佛法里面没有一丝毫的迷信啊，佛法是破迷开悟，不迷信的啊，是理性的啊，当然要从我们自身做起啊，我们希望一切众生就近成佛啊，这样的心愿就与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啊。我们将这个第一殊胜成佛的法门普遍的介绍给大家，推荐给大家，这种做法是与佛同行同德啊，果然与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 那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呢？往生就是一生成佛，所以这个意义我们要了解，我们要清楚。啊，这个两句，上面一句是别显，下面这一句是智往生。啊，如果用引申的意思来说，前面一句是学其他的法门。啊，因为供养里面，普贤菩萨行愿品，广修供养，告诉我们，财供养不如法供养。法供养他说了七条，啊，七条里面第一条就是修法，就是依教修行供养。啊，所以修学无量无边的法门，都可以说是供养恒沙诸佛菩萨。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修学无量无边的法门，不如用坚定的信心呢，老实念佛。啊，这个一个意思就说得更清楚了。啊，因为实在讲，末法时期，尤其是我们现代这个社会，啊，这个社会是整个世界。佛说五浊恶世，浊恶到了极处啊！有史以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浊恶，啊，浊什么？是染污。着实染污，心理的染污，精神的染污，思想的染污，见解的染污，都到了基础。啊，自古以来中国外国没有的。啊，环境的染污，啊，环境染污，现在大家知道了。啊，心理染污，发现的人还不多。心地、精神、思想、见解的染污，远远地超过了环境染污，这个不得了啊！啊，除这个念佛法门之外，没有任何法门能够得度。啊，也就是这种染污，只有这句佛号可以把这些染污的毒素啊，能洗得干干净净。啊，其他的方法都没法子。啊，你诵经拜忏，啊，直观禅定，啊，持咒，都没有办法把这些染污啊洗刷得干净。唯独这句佛号，功德不可思议。啊，所以我们前天特别跟诸位强调名号功德。啊，你必须把无量寿经啊要解苏超演义念透了，你才知道这句名号功德真正不可思议。啊，所有一切法门统统失效了，好像一个人害病病重，什么药都医不好了，这一副药还可以起死回生，这就是一句名号。啊，所以你要认清楚它。啊，你要懂得如何去念。啊，念的秘诀就是不怀疑、不间断、不夹杂。啊，就是大势至菩萨讲的净念相继。啊，净就是不夹杂。啊，相继就是不间断。啊，断了妄想又起来了， 啊，夹杂功夫不纯，念佛里头掺杂着妄想，啊，功夫不会得力，这个要注意。那么到此地是一个小段，啊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